每处每平安。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今天我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翻到了弟兄姊妹请听，我来读上帝的话。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自己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信心得以坚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在地上有怎样的盼望。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建立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奔走天路有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说了这话。这里耶稣说了这话，这话应该是指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的内容，因为在之前耶稣有一篇很长的教训教导，是十四章到十六章，到十七章的时候说耶稣说了这话。十四章到十六章的内容，我们过去借着过去的十二次讲道已经和弟兄姊妹有过分享了，不过这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分享的，2017、2018年，现在都2019年都过了半年了，所以说基本上要有两年的时间。所以说我想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三章的内容，可以我们重新复习一下，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十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开始看，十四章的一到六节，耶稣因为说要离开他们，去到了一个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所以说这些门徒就忧愁起来了。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他去是与他们有益的。门徒忧愁的原因，在上次讲到，在讲那次讲到的时候我和大家说过，门徒忧愁的原因是他们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一直是凭着眼见看到主耶稣一病赶鬼，看到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这样类似这样的神迹，所以说他们现在主耶稣要说要离开他们了，这些神迹，这些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事情，就与他们无份了，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肚腹操心担心了。所以说他们因为他们眼睛盯着这些，所以说他们就忧愁了，主耶稣离开他，他们没有真正的在主耶稣所行神迹后面 看清听明白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所以他们只是凭着眼见，却没有思想主耶稣教导有关天国的真理，没有进入到他们心里，所以他们忧愁了。当然主耶稣知道他们忧愁的原因了，是因为他们只看眼见的，所以后面主耶稣的教导教训就是要让他们的眼睛从看世上的事转向看天国的事。所以说主耶稣说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的，所以说主耶稣说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去，这就是让他们眼睛转向天国的事。但是这在这里那个多马说，主耶稣说我去我所走的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说主耶稣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啊。多马绝不是撒谎，对不对？多马当时在主耶稣说上那句话的时候，多马还真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不过以后就知道了，五旬节胜利降临以后这些门徒全知道了，所以说他们就能够为基督福音火热，对不对？当时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别的明明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提出来，你就不提了嘛，无所谓啦，知道不知道那条路没关系啊，因为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虽然知道他们不知道，但主耶稣还要告诉他你们应该知道这条路。这个就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主耶稣要让跟随他的门徒知道那条路啊？知道那条路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主耶稣说我来要接你们，主耶稣在哪里 接这些门徒，哪里来接基督徒啊？就是要在那条路上接，要不然我们碰不到主耶稣的面，主耶稣怎么接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知道那条路就显得很重要，我们需要走在那条路上，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我们，我们才能见到主的面，主耶稣才会在那条路上接我们回天家。为什么主耶稣接我们？主耶稣说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自己直接进去就行了，进到天国去了。不行，我们进不去，天国最后一段的路必须是主耶稣带我们进去的，也就是说最后那段路必须是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才能进去，我们凭自己是永远进不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条路，我们必须走在那条路上，那条路是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得救了？就看你走没有走在那条成圣的路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得救了，我将来是在天上，你说没用，你没走在那条路上，主耶稣接不到你，你也不是真基督徒。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走在那条成圣的路上，他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稣也真能够在这路上我们遇到主耶稣，主耶稣带我们进入到天国，所以这个信息就很重要，知道那条路就变成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没走在那条路上，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可以进到天国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是海市蜃楼的幻想。因为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你们信了就可以了，在家待着吧，到时候我到你家接你，对不对？没有这么说，只是说你要知道那条路，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好，我们再来看，从十四章的七节到十一节，在这部分内容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与父原本是一。耶稣在父上帝里面，父上帝也在耶稣里面。因此，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们看见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就看见了，有许多人看见主耶稣，他所看见的主耶稣，他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看见主耶稣， 而是根据自己想象的来看见主耶稣。你看见，我们看见这样的主耶稣，自己想象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主耶稣的话，我们看见了他也看见不到父。所以说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父。主耶稣在地上活出父上帝，就是三位一体上帝他所有的属性。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圣洁、公义、仁慈、慈爱、护理这些所有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知道父就是这个样，就是同主耶稣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看到父。如果我们不从圣经中来认识这位主耶稣，认为主耶稣，我们把主耶稣的许多属性全部扔掉，只知道主耶稣就是慈爱，像圣诞老公公那样的慈爱，我们认识的主耶稣就不是圣经启示的主耶稣。我们看到那样圣诞老公公这样的主耶稣，你看到了，你也没有看到父，你也不可能看到父。所以说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圣经整本圣经都是上帝启示他救赎他百姓的过程和那种真理，在这个真理部分是主耶稣所做成的。如果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主耶稣他属上帝的属性，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父具有怎样的属性，我们就真正的接着认识主耶稣，也认识了我们的父上帝。从十二节到十七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主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在那次讲到的时候，我对更大的事这个是在原文中的意思用许多经文和大家解释了。这个更大的事不是指范围的大，也不是指人数的多，是指这件事的性质，性质与别的事不同，比别的事更加深刻，更加有意义。或者说就像有一些经文说让金子成圣的殿，金子还是使金子成圣的殿，就是更大，圣殿比金子更大，就是因为圣殿的圣洁比金子更大。所以这个字在所有应用的经文中多数都是指里面品格性质的大而说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把主耶稣所说的更大的事理解为成就是基督教里面普遍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能比主耶稣做更大的事，因为我们要传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传的范围比主耶稣传的范围广我们做更大的事因为我们带人信主的人比主耶稣带人信主的人更多。这样解释就完全违背了原文中更大这个字的实质意义。所以更大的事是指什么呢？其实根据整本圣经来看，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大家要听清楚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根据中文的意思，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是指的是做了还是没做？应该是没做，对不对？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说这更大的事主耶稣没做， 从整个救赎的过程来看，主耶稣在地上，他成就了救恩，他做成了救恩，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建立有形的教会，所以根据圣经，我说主耶稣所说的更大的事，就是要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当时我也引用了腓立比书一节经文来证明这件事。腓立比书应该是现在很早讲的，到现在有点忘。腓立比书二章还是在腓立比书，我接上一下子也看到，就是说，保罗说我要在我的肉身的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些经文。所以说，从这些经文我们理解，保罗说他要在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缺欠绝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福救恩这个患难的缺陷。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完备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救恩的，那么主耶稣所缺陷的呢，其实就是把救恩具体实施在每一个人身上，这是主耶稣没有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把福音实施在每一个人身上，福音圣灵的工作在地上带领弟兄，带领信主信徒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其实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对不对？所以这个工作主耶稣没有做，没有具体的实施。所以说主耶稣，保罗就说主耶稣患难的缺陷是指这个。所以根据这些经文，过去我对这些经文我也不理解，主耶稣患难怎么会有什么缺陷？不可能有缺陷，在我们印象当中。但是从整个经文来看，的确主耶稣没有在地上建立有形的教会，没有把救恩实施在人的身上，而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要清楚地看到，整个救恩的工作不是主耶稣，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有个观念，整个救恩就是主耶稣一个圣子一个人做成的，不是。从整本圣经启示来看，救恩是上帝的计划和预备，对不对？拣选，主耶稣的成就，圣灵的实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在他们自己所尽的责任上尽上了一份，使这个救恩完全完备的实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要这样看来看，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在地上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这是一件更大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件事？其实我们许多时候说我要服侍上帝，我要侍奉上帝，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怎么样的侍奉是最讨上帝喜悦的侍奉。如果我所拣的做更大的事，这件事我没有拣错心，那么我可以说在地上建立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件事是最讨上帝喜悦的。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更大的事，对不对？既然是更大的事，就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是我所领受的，与大家分享。当然做更大的事不是 凭着我们就能做成的。所以说在主耶稣说了做更大的事，紧接着经文就十七十六十十五十六十七节，就主耶稣就提到了要赐下圣灵来，也就是说唯有圣灵可以带领我们信徒，唯有圣灵能够帮助信徒在地上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不是我们人能做的。我们看到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唯有遵行他命令的人才是真正一个爱主爱上帝的人，上帝也必爱这样爱主的人。所以说基督的信仰就不是我们口头上说说的信仰，我们口头上可以说许许多多的属灵话，但是基督的信仰不只是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你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说了，你遵行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就是爱上帝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却没有去遵行主耶稣的命令，那么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信仰里面，那么后面二十五章到三十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他要赐平安给我们，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信仰里，这个平安是我们是得不着的。主耶稣赐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也不是最终的平安，也不是说我们有钱了就平安，也不是我们身体好了就平安，这些平安都会失去，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有钱，我们不可能永远有好的身体，这种平安全会失去。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不会失去的平安，也就是说这个平安是和真理和天国相关的平安。唯有遵行上主耶稣命令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平安，也就是说只有当你是天国里的子民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哪怕我们现在今天我身体软弱了，我有病了，我起不来床了，我躺在床上了，哪有从主来那里来的平安，因为我相信临到我的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上帝是掌管我生命的主，也是掌管我一生的主，我们就不会在那边怨天怨地失去平安。好，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开始一到第八节，主耶稣讲了个比喻，主耶稣比喻自己是葡萄树，主耶稣在葡萄树的比喻里面说，你们是枝子，所有的信徒都是枝子，枝子只有连在葡萄树上才能结仁义圣洁的果子，离开葡萄树，离开这个信仰的根，我们什么也不是。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清楚，离开基督我们什么也不是。现在我们不要把离开基督这句话架空，什么叫离开基督？离开基督就是你离开圣经，离开基督的话，离开圣经的话叫离开基督。不是说基督在哪里啊，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是好像是习惯性的，我们好像一直没和基督连上，因为基督我们看不见，其实基督我们能看见在哪里，在圣经里。离开基督就是你离开圣经，离开基督的话。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连与基督，连与上帝的话语当中，连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后面在九到十七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就不是我们世人中你好我好的相爱，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必须连与圣经，连与真理。所以说这个彼此相爱是在真理中的相爱，是合乎真理意义的相爱。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 不是凭我们几亿啊，我们都能不错，我和他相爱了，你和他不错，我们的相爱不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只有在真理中的相爱。所以说十五到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耶稣提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在这里就很明显的，主耶稣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彼此相爱的问题，一个是彼此相恨的问题。啊，用我们人过去的说的话，就是爱憎分明的问题，爱和恨两件事，对不对？你凭什么爱？你凭什么恨？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恨和爱都不可以说都不会符合圣经所启示的。所以说我们要爱，我们要做判断，我们应该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要爱的，恨我们要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我们恨的。不要凭己意，哦，你爱的人说不定上帝是上帝恨恶的人，我们在哪里爱上帝所爱的人，我们在哪里恨。那么我们所做的爱和恨完全违背圣经的意思，完全违背圣经意思。说到底我们呢，我们爱也被上帝所恨恶，我们的恨也被上帝所恨恶，因为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所以说我们爱谁恨谁，我们要用圣经启示的真理的观念来看，爱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所爱的人就是我的朋友，我哪怕我和他性格不太合啊，有时我们会闹一些小矛盾，但是因为他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要爱。恨我们恨上帝所恨恶的人，那些抵挡上帝败坏上帝名声败坏上帝教会的人，我们要恨他，不会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说爱和恨都有一个真理在其中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把脑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圣经的原则，爱上帝所爱的人，恨上帝所恨的人，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活在上帝里面，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到约翰福音十六章开始，耶稣说他要赐下圣灵来，圣灵所做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中讲得很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把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恩赐要分开。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句话，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说我想要有就有的，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圣灵不可能，我们不是不可能指挥圣灵的。圣灵赐下的恩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成全教会，建立教会。所以说圣灵的恩赐，讲方言，为什么说不要在会众中讲方言？因为你在会众中讲方言是不成全教会的事。为什么在讲恩赐的时候讲你要渴慕讲道的恩赐？所以讲道的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所以圣灵的恩赐都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上帝子民的群体的。 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有圣灵的恩赐，但是他的恩赐在那里彰显自己，彰显自己我多么多么属灵，你看圣灵，我有圣灵恩赐，我说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他，不是圣灵赐给你的恩赐，是邪灵赐给你的恩赐，因为你得到的恩赐不是建立教会，而是拆毁教会。圣灵是凭己意为了教会的成全教会的目的赐下他的恩赐，但是我们看十六章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不同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所以说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圣灵的工作每时每刻都会在我们心里做工，他不会说今天做工了明天没了，他一直在我们心里做工，为的是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慢慢的被圣灵建造成具有天国子民的生命。只有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天国子民的生命，我们才会去到天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天国子民那种生命，我们去不到天国。去到天国你会回来，你想回来，只有你有那样的生命，你在渴慕那样的生活。当我们没有那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会渴慕那样的生活，我们会渴慕地上的生活。我们觉得哇，在地上好好的无比啊，在最终在最终时刻，哎呀，可以各种各样的罪，在天国圣洁的生活，以颂赞为我们主题的生活，我们会不习惯。上帝有恩典，你不习惯，上帝也不会让你去。所以说你没有天国的子命生命，你也不会去天国。你不去天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啊。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时时思想我们是不是具备了天国的生命。我们不要在地上稀里糊涂过日子啊，反正到时候我到天国去，不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反正你可以去天国。虽然我们得上帝的名分，我们罪得赦免，全因的信而有的，然而这个信如果是真正的信，信必然会带出后面的东西。你说你信上帝，你后面琢磨什么东西也没有，怎么证明你是信呢？好，从十四章到十六章的回忆可能有点多了，回忆时间啊，那我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的祷告，祷告可以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部分第五节它单独构成了一部分。我先和大家分享第一部分，第一点我和大家分享的荣耀主耶稣。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在第一节里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在第二第三节经文说我们看到上帝怎样来荣耀耶稣基督的。第二第三节说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节经文很重要，讲了很多内容可以说。第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经文说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也就是说救恩得永生不是主耶稣在那里想我想叫谁得永生就叫谁得永生，是上帝 赐给他的呢？因此我们就知道救恩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计划中实行出来的，是上帝父上帝一系列的计划里面的具体实行出来的，不是主耶稣自己在那边想救谁就救谁，而是上帝要救，父上帝要救谁就救谁。父上帝不但安排了主耶稣要救的人，他也授予主耶稣权柄做成这样的事。所以说圣经说，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这权柄是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救恩是父上帝的计划和拣选，是指上帝的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是圣灵上帝把这个救恩实施在每一个人，上帝所拣选的人身上。当上帝将管理凡有血气的权柄赐给主耶稣的时候，他父上帝就将这个荣耀给了主耶稣。在这里凡有血气的，我们应该知道是指所有的人说的，所有的人都是有血气的人。你说我没有血气，那你不会说这个话，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有血气的。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将管理世界的权利给了谁？给了人，对不对？所以说当主耶稣具有管理人的权柄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就有管理整个世界包括人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权柄底下。这就是上帝赐给主耶稣的荣耀。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并且将永生赐给上帝所拣选赐给他的人的时候，使那些上帝所赐给主耶稣的人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些信靠福音的人身上，主耶稣显明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显明了上帝慈爱和怜悯的属性。按道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死的，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从我们那些所有该死的人里面拣选了部分的人得那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上帝如果按上帝圣洁和公义的话，那上帝做事就很容易了，反正你们都死，一下子全死，归到死里面就完了，我重新再从石头里再创造人，对不对？但是因为上帝有慈爱和怜悯，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他要在那些全部该死的人里面拣选出来有永生的人。其实这些工作就变成了很复杂，但是上帝愿意做，上帝要做这件事。所以对于我们被上帝拣选的人而言，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而言，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上帝慈爱的荣耀。但是那些不没有信福音的人身上，我们不要讲没有信福音的人主耶稣管不着，凡有血气的都会主耶稣管。所以你不要说我没信福音，我没信福音主耶稣和我没关系，你还是会主耶稣管，你跑不出去的。所以说只是你要说在于那些没信福音的人身上显明的是主耶稣的公义和审判，彰显了主耶上圣洁公义的属性。 所以说当上帝把这个管理人的权柄赐给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彰显了上帝的两个荣耀，一个是怜悯慈爱的荣耀，一个是圣洁公义的荣耀。在圣经的第一节，主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儿子，使儿子荣耀你。因此借着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父上帝那里领受了荣耀之后，他不会也不可能把这个荣耀窃取为自己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目的是什么？使儿子也荣耀你。后面那句是主耶稣要做的，所以主耶稣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得的荣耀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为了使他可以荣耀父上帝。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他们是同职同权同荣的上帝，然而他们之间的运作在实行福音的过程中，他们是有序的，并没有说没有秩序，而主耶稣说我想做什么事，没有，上帝是有秩序的，完全都守足了自己的职分和功用，来成就了这个福音。因着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的运作是有秩序的，所以才有今天世界的秩序。所以也有了对人类救赎的完美的实现。如果上帝圣灵说哎呀，你为什么凭什么你只来做他我来做，那整个救恩就不完美了，不那么和谐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圣灵是荣耀主耶稣的灵，主耶稣是荣耀上帝的子，他们是有序的，都是为了荣耀在上的那一位。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人本应该，我们得了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上帝把他的形象和样式的荣耀赐给我们人了，对不对？我们本应该是回馈来荣耀上帝的，然而因着人的犯罪，我们人都不知道也不会去荣耀上帝了。所以一个人不会不去荣耀上帝，是一个人最大的罪，最原始的罪。如果我们活着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去荣耀上帝，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罪。这个罪从哪里来的？从亚当听从了蛇的挑拨，想自己如上帝一样的时候，离弃了对上帝的荣耀的敬拜。他想上帝一样，我就不会去荣耀上帝。结果从亚当堕落，最终按照上帝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就不虽然分享了上帝的荣耀，却不会把荣耀反馈给上帝来荣耀上帝。所以说当人堕落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荣耀上帝的能力。在福音中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恢复了荣耀上帝，是一个恢复了荣耀上帝能力的人。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看看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多少人在那里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们都在那里追求自己的享乐，追求自己的享受，却没有一个在那里把自己的生活和荣耀上帝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活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又有多少上帝的仆人，但人 担任圣职的人，他们的服侍奉是单单的为了荣耀上帝。如果上帝的仆人都没有能够在侍奉中单单的荣耀上帝，而是彰显自己的荣耀，他还能成为上帝的仆人吗？如果在侍奉上帝的人里面，他不是单单的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祝福，为了自己的钱财，他是上帝的仆人吗？我最近有个体会，看他是不是属上帝的人。一个标准很简单，大家去衡量就可以了。你是上帝的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一定是把地上的财富放在天上。如果你不是在那里服侍上帝，你不是天国的子民，你一定是把天国的财富拉到发回地上，主要是对那些服侍上帝的人说的。我是服侍上帝的，我是牧师，我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基督教里面打着上帝旗号却从天上拿钱财的人不少，所以今天的教会才会落到这样的境况，今天的教会才会在世上没有能力。上帝一定会有更重的审判领导这样的人。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服事，特别是对服事的人的一个提醒，一个警醒。我们成为上帝的圣徒，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荣耀上帝一定是自己侍奉的宗旨。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为什么会在教会里侍奉？因为我们要荣耀上帝，要将一切的荣耀归还给上帝，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目的。好，第二点我和大家分享荣耀的上帝。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耶稣所指的时候，严格的说，我推之脚文的，严格的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已经很近了。可以说因为真正到的时候，主耶稣是无法对门徒们说这些话的，因为他到真正时候到的时候，他无法说这个话，所以说在没到的时候他就把这话说出来了。真正到的时候是耶稣上十字架受死以后，他死了以后，他要四十岁以后复活，复活以后说这个话和他活着的时候说这话又是不同的意义，对不对？所以说他说的时候还没到，但是他说时候到了。所以说真正应该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四节，所四节第四节经文所说的，你所托付我的事是我已成全了。成全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成全了就是时候到了。也就是说耶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一件事而来的，使堕落在罪中的人重新与上帝和好。对罪人的拯救，可以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是达到了顶峰。主耶稣成就的救恩是主耶稣最大的荣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成这样的事。主耶稣在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在这里说，主耶稣在这里 他成全了父上帝所托付的事，这件事就是荣耀上帝。我们学小妖理问答学了很多时间了，小妖理问答的第一问大家都很清楚，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了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改革中的教义，我必须承认改革中的教义是从圣经中出来的，但是它是抽象的。荣耀上帝，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荣耀上帝。但是当我们以改革中教义的框架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圣经中看到真理。我们怎么荣耀上帝？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怎么荣耀上帝。荣耀上帝不是一句空空的话，我荣耀上帝主要是说成全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成全主耶，成全父上帝的托付就是荣耀上帝。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领受到，不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小妖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这就是一句空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却说你在那里荣耀上帝，可能吗？我什么也没做，我荣耀上帝了。荣耀上帝不是一句空空的话，你成全了父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就是在荣耀上帝。你说我不知道托付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说你在那里荣耀上帝，这是不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想法荣耀上帝，你要荣耀上帝，你就要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以后，圣经的那句话才有意义。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怎么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啊，我说了，我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啊！我依赖主我的神啊！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对不对？这是一句空话。只有你明白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在上帝托付你的事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你说我爱主我的神，具体吗？很具体。我们的信仰绝不是空话，每一件事都要落实到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每一件事都要落实到我们在上帝那里领受的是什么。你没有领受就是问题。上帝拣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定有他要我们做的事。上帝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上帝没有给你任何托付，凭什么耶稣为你死啊？耶稣为你死，至少你要为耶稣活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话，耶稣为我死，我也是活。你怎么为耶稣活？你就要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就是为耶稣活了。我不知道怎么为耶稣活，我只是说我要为耶稣活，然后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啊，我为耶稣活了，你是为耶稣活吗？我们每个基督徒，你 要是真，你是真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和使命。你说我不明白，不明白，安静下了心，好好在上帝面前祷告，让自己能够清楚的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你说我在公司里挣钱，挣钱也是上帝的托付。你挣完钱干什么？如果说你仅仅停留在我在公司就是为了挣钱，那不是上帝的托付。挣钱以后你干什么？你要明白，也就是上帝给你的托付一定与天国有关系的。你不要说上帝给我托付就是让我在地上享受，你在地上享受，四零年在地上享受，上帝耶稣不需要为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你也可以在地上享受，对不对？每个人都在地上享受，耶稣为你在十字架流出宝血就不只是为了让你在地上享受，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一定给你有天国里面的托付。每个人托付可能是不一样，但是你要自己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托付是什么。你为你上帝所给你的托付尽心尽力尽意，你就是在荣耀上帝，就是在侍奉上帝。不然你说我侍奉上帝荣耀上帝都是一些虚妄的话。托付一定和天国有关系，托付不可能和天国毫无关系，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不要说我领受了一个托付和天国没关系，只是让上帝赐福我在地上的生活，只是让我可以在地上得到所有的福祉啊，世人得不到的我得到了，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我只能说你所信的福音不是主耶稣的福音，你所信的基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你的生命和天国没有关系。让我们一起警醒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要警醒，让我们知道不要白活。好，最后一部分我和大家分享是第五节圣经，同子同荣。第五节圣经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看了这一节经文与第一节经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要以为是相同的。第一节经文说我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现在说啊，你我们一起享荣耀啊，一样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第五节经文的重点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这节经文的重点。未有世界以先的荣耀，那是圣父圣子在他们本体中的荣耀，他们原来就是同荣的两个位格。主要是在这里祷告中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为了使相信他的门徒们不要产生错误的认知。我们许多时候认为主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成就了救恩，你看上帝荣耀他了，他成就了救恩上帝荣耀他了，他因为成就了救恩了上帝才将荣耀给他了。事情恰恰完全相反，主耶稣在未有世界以前就有了与父上帝相同的荣耀，只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主耶稣谦卑的具体他收敛起他里面那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主耶稣有什么荣耀，我们以为主耶稣是 成就救恩以后上帝才看到荣耀，不是主耶稣，我们没看到上帝的荣耀，是主耶稣受炼了他在父上帝里面的荣耀。为什么受炼？他不，如果他不受炼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耶稣圣洁的荣光中站立得住。使徒行传九章三到五节，扫罗行路到了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使命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收敛了他在天上的荣耀，为了成就对我们人类的救赎，他取了一个罪人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有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主耶稣为了完成父上帝的托付，他道成肉身，用人的身体遮盖了他原本在上帝里的荣耀，遮盖了荣耀。主耶稣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我们从四福音书里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出来的教导，都彰显了他的神性。主耶稣将天上的真理带给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神，将天国的道理传讲出来。然而人堕落的人，许多人虽然听了耶稣智慧的言语，却厌弃他。他只认为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六章也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到主耶稣在本地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那些人说，他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就是玛利亚吗？他们在这个天国的道理面前，他们掩耳闭塞了。他们只看到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却没有看到他是他把上帝的荣光遮蔽起来。他们没看到耶稣身上有属天的荣光。今天的我们与耶稣时代的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今天我们信了福音，我们所思想的往往是福音有什么好处啊，福音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啊，福音怎么没治好我的病啊，福音怎么没有赐福我，使我有大房子啊。我们一直在自己的感觉中来认识这个福音。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那位荣耀的天上的君王，伟大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福音的本质。你不要把这个忘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忘了，我们就不会真正的敬拜上帝，我们就不会虔诚的服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就会小看这位耶稣基督。他原本有天上的荣耀和权柄，原来有无限的能力。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类， 在我们还没有还不认识他，甚至不愿意认识的时候，他就为了拯救我们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上下来，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并且受尽人各种的讥笑、讽刺、嘲笑、鞭打、辱骂，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担当我们的罪。在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和他永不分离的父上帝掩面不看他，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罪是多么的重，就福音就是这样一位耶稣基督福音的成就者来拯救我们，他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下来拯救我们，这才是福音的本质。如果我们在进入到福音里面，我们没有认识这位主，或者说我们认识的不全备、不全面，认为他只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我们完全离开了福音。所以今天的经文第三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说在这里很强调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位独一真神，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我们得了什么好处，福音是上帝为我们成就了，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让我们在福音中得自由，不再被罪捆绑。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属性。就如圣经所说，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来让我们来认识福音，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然后跟随耶稣，然后才有信靠耶稣。如果我们对耶稣不认识，你怎么跟随？你怎么会信靠？只有认识他、跟随他、信靠他，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更新，才会有新的生命，才会使我们里面有一个与天国相连接的生命，我们才会一生真正的来敬拜他、颂扬他、荣耀他，敬拜他、颂扬他、荣耀他，这是天国生命的特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享受对上帝的敬拜？如果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没意思，我晚点到，我只来听您道就行了，我告诉你，你如果不享受在教会中的敬拜，你也不会享受在天上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你到天上去会很无聊，上帝怜悯你，不会让你去。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仍旧在世上存留气息，也就是说我们仍旧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仍旧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只是为了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思想自己是不是有份上帝的国度。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更是让我们来侍奉上帝，来荣耀上帝，让更多的人来跪下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上帝领受的托付， 你可以领受一个托付传福音带你信主，你可以领受一个托付在世上赚钱为天国摆上，你可以领受个托付为身体软弱的人祷告，你可以领受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托付，但是我提醒你，你的托付一定和天国有关。当你在你托付与天国有关的托付中尽心尽心尽力尽意，你就是在荣耀上。好，我们接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些话语，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也真的能够遵循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去做，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你的儿女。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